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
您好，我们今天要从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讲起。我们讲到神要立另外一个人做王，神要立谁做王呢？今天我们要讲神是看内心，那神既是看内心，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沉于内，希望沉于内一定有行于外，但是沉于内是基本。好了，神不要扫罗做王，因为这个人贪恋王位。各位，你说这是人之常情嘛？谁不贪恋呢？神干嘛这么凶呢？可是他是做王，他是做领袖的，他需要百分之百依靠上帝，因为他的一个命令会影响千万人的幸福，甚至他的命令会影响千万人永恒的幸福。如果他把人带到神那里来，不是更好吗？当他偏离的时候，在上面偏离的时候，那危险是非常大的，所以神要换另外一个人。何况在神要换扫罗的时候，如果扫罗知道敬畏上帝，信靠上帝，而不念念想到我要把那个被坏掉的王位拿回来，那么他还可以善终的。但是扫罗，你看啊，他越来越不好了，他的内心里面有越来越多的问题。那撒母耳呢也很难过，因为撒母耳在属灵的时候亲近上帝的时候，他也是为扫罗难过，但是现在怎么办呢？他自己两个儿子不能做士师，立了一个扫罗，扫罗失败了，现在怎么办？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已经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王，你不要继续为他悲伤了。我们的悲伤是有限度的，我们的喜乐也是有限度，我们总是乐神所乐，忧神所忧，这样我们总是在健康健壮的状况中。你现在要到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他的儿子里面有一个，我要你告他做王。撒母耳很聪明，乖乖，我怎么能去啊？我去的话，扫罗要杀我呀。各位，你从这里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没有明确讲，但是我们可以猜到的，就扫罗变得非常恶劣。撒母耳也认识扫罗，我们也应该认识扫罗了。各位，在圣经的光照下，希望我们也认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不相信这个人会做出这种事来，我不相信这个人看起来这么好，结果这么狼心狗肺。各位啊，我们都不太认识我们。圣经上讲，如果人没有被圣灵光照，不认识上帝啊，我们根本也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加尔文也是这样讲的。我们不认识扫罗，扫罗看起来很好，扫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当那个王位变成他的神以后，扫罗就是这个世界任何威胁到他王位的，他都要消除。所以撒母耳现在很怕，我怎么可以到伯利恒去高一个人？我现在行动一言一行恐怕都被监视，只要我亲近哪一个人，扫罗就会想，这个人是不是要做王啊？他可能会杀我，可能会杀他。撒母耳这样的顾虑是真实，因为后来你看到扫罗真是这样。我们在中外历史上，甚至在我们自己看到的身上，我们看到一个人常常是丧心病狂，我们常常看到有些人真是怎么会做出这么绝情的事。我自己也会有的时候在暴怒之中，有的时候在贪婪之中，有的时候在惧怕之中，真是我们就不会选择正确的东西。人的特点就是人有理性，人有理智，但是这个理性理智一定要在上帝的话、上帝的恩典下被约束。而扫罗是现在变成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任何威胁到他王位的，他都有一个非常不正常反应，包括对上帝、对撒母耳。好，然后上帝就对撒母耳说，那你去那个地方献祭啊，你去那里献祭，献祭的肉请人家来吃，你也献祭也去高啊。那么撒母耳就去做啊，到了伯利恒，我那个城的长老听到撒母耳来了，各位，撒母耳来了，撒母耳是太上皇，撒母耳是立人为皇帝的，那他来了大家应该很欢喜啊。不一定，皇帝还在的时候他到一个地方去要立别人做皇帝，那这个地方城都危险了，会不会现在的京上就来杀我们全城的人呢？会不会就像西律一样？会不会就像扫罗一样呢？各位，这个不是很遥远的事，我们在报纸上也看到啊， 你的成绩，有的研究生的成绩好一点，有的研究生的教授的成绩好一点，就被同行嫉妒。哎呀，甚至我们看到说，有的饭店的生意好一点，就被同行嫉妒。南京就有人把隔壁饭店的菜里面下了毒药，要毒死客人。以前伯阳先生常常写这些我们中国人心胸狭窄那个嫉妒的，我想这也不限于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甚至不限于是非基督徒，基督徒更可能这样，我们传道人也是会这样子，甚至更可能这样。当上帝在我们身上有恩典的时候，若是我们就离弃了上帝，那个产生的副作用会更大。我曾经做过王，知道王的舒适，现在没有王位了，我会更不好。所以那个城里的长老都出来非常害怕，哟，扫罗啊，你来是干什么呢？是不是带着平安来的？意思说你该不是来这里高当中一个人做王吧？哦，那个扫罗会来屠城的啊，我是为平安来的，我是来献祭的。当然他也是要来高一个人，然后特别请耶西的众子也来。哎，各位，我们在这里就大卫要开始出现了哈。在讲大卫的时候，我也要说我们当中很多人心里有这样的病那样的病，哎呀，从小啊父母伤害啊，小学老师伤害啊，哥哥姐姐伤害啊，生理上的心理上的啊，我想我们现在听到一大堆人有病，真是病的多得不得了。我不是要否认这种伤害的真实，我更不是说这种伤害不我们不应该管它。我只是要说大家都把答案弄错了啊，去找一点心理协谈师啊，甚至去找牧师啊，或者听听音乐啊，怎么样解决问题，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能解决问题是需要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大卫他我想也可以是一个生理心理都非常不正常的人，跟你我一样。怎么不正常？他从小就在一个不正常的环境中长大，他爸爸妈妈不爱他。哎，撒母耳要来高儿子，有一个要做王了，居然爸爸妈妈没有把他叫来，而且叫他去牧羊。那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其他人对他不好的事。不过感谢主，大卫当然有不正常的情形，甚至这个很邪恶的时候，但是只要归向上帝就好了。我们也是一样。好吧，你的儿子里面有个要做王，请他们都过来，啊，就有点像选美一样了，啊，一个个走过去，撒母耳看一看。第一个老大，这个一定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受膏就是上帝把好像把圣灵、把祝福、把恩典、把权力、把王位加在他身上，那叫受膏，用一个油代表上帝给他的祝福。哎，这个人一定是耶和华受膏者。哦，耶和华就对撒母耳讲，也对我们讲啊，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我们绝对不是说外貌不好，我也不是因为我自己长得不好看一天到晚说哦上帝看内心，我也不是自己很矮小说啊高大没有用哈，这是出于嫉妒的心是不好的。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一件事情，外表凡是可以掩盖的可以作假的，那都不是上帝要看的。上帝当然内外都看到，上帝看我们的心是不是诚实的去信告他。哎，不过这一点我们才常常还是以貌取人，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总是喜欢以貌取人。这个以貌不一定是面孔，还包括哦他有博士学位，肃然起敬。哦他这个他身价100万，哦他的年薪很高，肃然起敬。这个人小学毕业啊，看不起。各位，人间这种看不起，以貌取人，以血统以身世取人，我们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都讲过了，只有上帝的恩典，只有因信称义能够去掉这一切。不是因为学问，不是因为知识，不是因为背景，不是因为美貌，不是因为你的成就，只是因为你的心愿意谦卑信靠上帝，上帝称你为义。让我们总有这样的心，谦卑依靠上帝。好，一个一个儿子都经过了，都很不错，可是通通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上帝拣选的人就是谦卑的，上帝拣选了世上贫穷的，要叫那富足的羞愧；上帝拣选了世上软弱的，要叫那强壮的羞愧；上帝拣选了世上被人看不起的、卑下的，要叫凡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人能自夸。但是一个都没有。撒母耳说，那你还有没有别的儿子啊？还有一个小的。哎，人都看走眼了，还有一个小的，那 无论如何不可能，当然也可能耶西不喜欢这个小的，总之无论如何不可能，你不要看走眼了，无论如何不可能，人看不起眼的上帝拣选，对于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这样，人愿意在神面前谦卑，知道自己不行，这就表示你已经被拣选了，我们去投靠上帝吧。好，结果就把大卫找来了，耶和华就说这个人就是了。从那天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的感动他，感谢主啊，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参孙就做了很大的事情，神的灵大大感动扫罗，扫罗也做了很大的事情，神的灵大大感动大卫，可是在这个时候大卫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啊。我们教会里面常常讲到圣灵，尤其现在灵恩派的弟兄姐妹常常很热心的要我们多接触圣灵的工作，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不过不要忘记了，圣灵的工作是要我们认识十字架，认识基督，高举基督的。圣灵的工作不管是神迹奇事，死人复活，医病赶鬼，说方言，各样都是要高举被钉十字架基督，都是要荣耀上帝的。而这种荣耀相反的就不是高举人，我们不要太被神的灵感动了，就一定会有什么大事发生所欺哄了。事实上上帝所使用的人常常有一段时间让他学习永恒的在神面前谦卑，耶稣33年半的生涯有30年的时间是没有什么记载的，保罗被这个安提阿教会差派出去之前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记载他做任何事，而新约学者说这是保罗神秘的年岁，这么伟大一个宣教士怎么有5年到9年的时间怎么都不知，圣经都没记载他是做什么，我们很想知道，那我们更想知道耶稣做了些什么，在他受洗之前，那神把他隐藏了，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还有一个原因，让我们知道在神面前学习安静等候，不出声音，不喧哗，不让自己那个喜欢出风头，喜欢做事，喜欢奔跑，喜欢爱现的那个情形，那个心态去掉。好，你就在这里等，耶和华灵感动了你，感动了你，也许你就是继续好好去牧羊，继续好好的做那个最卑微的事，事实上也是这样子，但是神的灵就大大感动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同时圣经上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他。下面继续讲哈，扫罗臣仆说有恶魔从神那里来扰乱你，从神来的恶魔临到你身上，那么于是凡是从神来的恶魔临到扫罗身上的时候，大卫就如何如何。哎，我们看到很稀奇啊，哎，怎么可以有这种事啊，这个叫我们很受不了啊，怎么会有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呢？各位，我们信上帝，我们要信圣经里的上帝，我们不要自己是自说自话，信一个自己想要信的上帝，信一个自己编造出来的上帝，那又是信一个偶像了，因为是你自己造的。你要信的上帝必须是上帝启示你，他告诉你他是什么样的上帝，你去信他，不要自己投射出一个上帝，要听上帝的话。这个我们要信的上帝，他必须是一个全能的上帝，圣经讲他是全能的上帝，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他创造万有，计划万有，执行万有，好坏都在他的手中，包括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当然我们也要说，从人这边来看，所谓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就是扫罗离弃了上帝嘛，你离弃了良善的，当然就到了邪恶的当中。那我们也可以从扫罗的心态来了解这个话，扫罗开始有一种很强烈的得失心，很强烈的不安感，非常的不安全，什么谁要夺去我的王位啊。各位，我们心里七上八下的时候不能太久的，太久哦，我为了看世界杯足球赛，哇，睡不着啊，紧张，那可能一个礼拜吧，3天吧，1-2个晚上吧，或者是我们考联考，或者是向女朋友求婚，女朋友给我们3天的时间她考虑啊，总之我们不能太久那个心里七上八下，在一种绷紧的状况。那亲爱的朋友，依靠上帝，上帝让我们得到绝对的安息，完全的安息，绝对的平安，完全的平安，是一种可以非常勤劳努力工作但是心中不乱的那种平安，这个叫安息，这叫平安。可是当你离弃了上帝的时候，其他的东西 不但不能给你平安，就叫你有更多患得患失。王位你做了九五之尊了，你应该最平安了，谁都比你小了，可是你怕失去，再听到神说你会失去就更不安了。听到神说你会失去，你说哦好，神你的带领最好，你就继续有平安。听到神说你没有王位了，你王位不久了，你还想逆着上帝的意思做，那就越来越不安，越来越不安，就紧张，就害怕。扫罗就开始变态啊、哦！这个我们在很多的小说里面或者历史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我想所有的皇帝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精神上的不健康。现代的人有拥有太多东西，心灵又太脆弱，又不肯信靠上帝，所以我们也是常常很多的变态。不过我自己想到说，扫罗很像我们中国历史上的项羽，当然大卫有的时候有点像刘邦了，然后扫罗也有点像那个要保住自己王位的 Richard III， 莎士比亚的戏剧，也有点像莎士比亚另外一个剧 Macbeth， 那个夺到王位而不肯放掉王位的那个人物。王位侵蚀了 Richard III 和 Macbeth 的心，腐烂了他的心，让他们也不能睡觉，让他们紧张，让他们仇恨。于确是杀掉了非常多的人，当然这个是莎士比亚的剧了，历史上未必是如此。事实上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写的跟三国演义一样，跟历史是不太符合的，但是那个状况是我们很多人的状况。扫罗太爱王位了，他不正常了。我在教会里，我的朋友里面也有很多人，有的是为了赌博，有的是为了要翻本，有的是有婚外情，他成天情绪都在一种极度的紧张状况中。求神救我们脱离这个恶魔来了，真是让我们睡不着觉。好了，扫罗臣仆看到怎么办，恶魔从神那里来搅扰了，那现在找一个人善于弹琴，能够让你听到这个好的音乐，能够平息。那扫罗就对臣仆讲，你们去找吧。有一个人说，哦，我知道耶西他很会弹琴。于是扫罗就差遣使者去见耶西，说你把你的儿子带来。于是耶西就叫大卫去见扫罗，扫罗一看到他很喜欢他，于是他就做了扫罗拿兵器的人。然后一旦扫罗焦虑愤怒不能睡觉紧张的时候，大卫弹琴，扫罗就舒畅，恶魔离开了他。各位你看到神在这个时候还是非常的爱扫罗，扫罗有忧虑，神解决他的忧虑，扫罗有内忧，神派大卫解决他内忧。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扫罗有外患了，神也派大卫来解决他的外患，可是扫罗因为要保住他的国位，神派来解决他问题，他把他当作敌人。神派耶稣来救我们，亲爱的朋友，那不是你的敌人，是你的救主，去信靠他。不要觉得哎呀信耶稣又会数典忘祖啊，又是星期天要聚会要奉献啊，很讨厌不想去。哎呀基督教信息说我是罪人，我不想听这些东西，那是对你好的。从人犯罪以后，人就想远离上帝，不知道上帝是对我们好的，也不知道上帝派来的人对我们好的。虽然他有的时候给我们良药很苦口，给我们忠言很逆耳，但是是对我们好的。扫罗也开始也知道上帝派大卫来对他非常好，可是后来因为大卫做了一件事，就叫扫罗很不安了，因为大卫成为他王位的威胁。记得吗？王位是他的上帝，他绝对要保住。您的上帝是谁呢？是不是耶稣基督呢？还是其他的受造物？好，扫罗继续碰到困难。在撒母耳记上17章，这个非利士人就是扫罗和以色列人的宿敌来了。他们来了呢，就是这次来有点不一样，这次来呢有这个有一个大将军，有个巨人来跟他们征战。这个巨人就是歌利亚。这个巨人呢就要跟以色列人单挑啊！有人说非利士人跟希腊人可能有点关系，希腊人在战场上有这个情形啊。我们在那个荷马的这个伊利亚的那个里面看到，这个最后就两个勇士单挑啊，阿克雷斯跟特洛伊的那王子单挑。这里可能也有那样的背景。我们单挑谁赢了谁就做谁的仆人。哦，他就在那里骂阵，他的骂阵呢？叫扫罗和以色列的众人极其害怕。 扫罗是以色列最大的勇士，而且最高的，现在在非利士人哥利亚前面像缩头乌龟一样。他以前不是都不惧怕吗？现在为什么惧怕？因为他离弃了上帝。以赛亚书里说，你是谁？你竟怕那个必死的世人，你竟不知道惧怕上帝。让我们敬畏惧怕上帝，信靠上帝，这样我们就没有什么要惧怕的。你敬畏上帝，你什么都不怕。你不敬畏上帝，你什么都怕。扫罗不敬畏上帝了，他就变得患得患失，什么都怕，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害怕。哦，怕得不得了，他骂了40天，扫罗都不敢出战。而大卫啊，是在扫罗那边替他弹琴让他睡觉的。但是呢，大卫有时候也要回家再去牧羊，扫罗大概也是，哎，这几天睡得好一点哈，大卫你就回去吧。那么现在要作战了，大概呢，扫罗也不要大卫在他身边，所以大卫也回去了。可是大卫的哥哥来作战了。有一天耶西就对他的儿子大卫说，哈，你送一些吃的到军营里面，而且要把这些送给他们的千夫长，问你哥哥的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哎，各位，这是很简单的话，但是也看到舐犊情深。我现在读的是撒母耳记上17章18节哈，把这些饼哈交给你哥哥，10块奶饼给他们千夫长。我想到我在当兵的时候，也常常希望这个家里人送一点好吃的来，我也送一点给班长、排长哈，填填他们的嘴，让他们对我好一点。看起来那个时候也是个状况。然后要他们给你一封信，我想爸爸想知道儿子的状况。儿子不知道是战争太危机了，还是不够孝顺，就没有写信。照理说他们应该有时间写信的，因为有40天他们都不能作战呢。这个大卫就把东西送过去了，送过去了，大卫跑到战场说，哎，这个哥利亚在这里骂我们，然后以色列通通逃跑了，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个以色列就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人呢、啊？如果哈有人能杀他，王会赏赐他大财，把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而且在他以色列当中免他富家，纳粮当差啊。这个我有点想到柳宗元写的那个养蛇的人哈，就是在柳州那边有人养毒蛇要进贡。为什么呢？养着毒蛇进贡，他就自己可以免掉税。那个蛇很毒，他那个家里很多人被这个蛇咬死了，或者是以这个职业而使很多人死掉。他说：“那你为什么还要呢？”他说：“哎呦，因为这样可以免税啊，那个税吏来的时候非常的凶狠呐、啊。”那柳宗元就说：“哎呀，苛政不但猛于虎，而且毒于蛇啊。”这里我看到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讲的话实现了，有王了以后，你们这个纳粮当差很辛苦啊。只要有人把哥利亚杀死，他就可以做王的女婿，而且免掉纳粮当差。大卫说：“那有没有人杀掉他？”这个家伙居然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哎，各位，你看到百姓想到说，哎呀，可以免掉税，可以成为皇亲国戚，他们想到这个。可是大卫想到不是，大卫想到是他这样侮辱我们，就是侮辱永生的神，有没有人杀掉他？他想到的是上帝。哎，结果想对了呢，大卫的哥哥就骂他了。我们上次讲过，大卫很听父亲的话，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父母就是低看他，而且父母就是不把，而且最重要一件事要立为王了，把他放了一边去。后来还是叫他继续去牧羊。大卫也很害他的哥哥，他哥哥就骂他，他根本一点恶意都没有，送东西来给他哥哥，也是他的父亲叫他送的，哥哥就骂了，旷野那些羊你不去照顾，你跑在这里干嘛？你就来看打仗的是不是？大卫也不敢多讲什么，稍稍变了一下，我来没有缘故吗？一直说爸爸叫我来的。然后大卫就问别人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怎么样？有人听到了，哦，有一个人说他好像想出战呢、啊。于是扫罗就把他叫过来了。大卫就对扫罗说：“不要怕那个非利士人， 我会去跟那个非利士人作战。扫罗说，哎呀，你不能跟那个非利士人作战，那个人自由作战是你年纪太轻啊。那么大卫就说，王，你说他自由作战是我年纪太轻，我也有经验。各位，我们在讲到大卫胜过歌利亚的时候，我们千万要记得，大卫不是匹夫之勇，到了战场，然后听到歌利亚骂阵，很生气就上阵，然后就去作战。如果这样作战的话，当歌利亚过来的时候，他吓死了，可能一丢也没丢准就被打死了。大卫能够去作战，不是突发的一件事，人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大卫长期在耕耘，长期在锻炼自己。什么耕耘，什么锻炼自己？依靠上帝，他的心是一个依靠上帝的心。那么他说啊，我从小牧羊的时候，我就忠于牧羊的职守，有狮子来了，有熊来了，我就是靠着耶和华去击打这些东西。耶和华会救我脱离熊和狮子，耶和华也会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换句话说，大卫不是突然要去作战的，他是长期经验过上帝怎么在他的工作，非常频繁的工作上帮助过他，所以他知道现在碰到这个人我也能够得胜。我说这个话，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就是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学习着在平常小事上信靠上帝，从心中信靠上帝，不要一天到晚想做什么大事，做什么大事，你忠心的在小事上信靠，神会带领你脱离一切的艰难，而且会给你大事做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大家。